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啊，舍身口意啊，这个佛号要专注在眉间那个地方啊，可以设我们的身业啊，因为身业专注佛号啊，口业专念佛号，因为身业专注佛号，身也就清净啊，清净啊跟法性是相应的。阿弥陀佛名号，所以口念阿弥陀佛是口业，所以是口业清净嘛啊，所以呢这个口业是佛啊，这个意念啊，也这个专意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你的意念有这个阿弥陀佛，眉间有阿弥陀佛，口上阿弥陀佛，叫身口意，身口意都在念佛啊，念念相续，因为佛号能清净，佛号在法里面是如幻啊，在意根里面是无住啊，念念相续，不盼前不盼后啊，我们这个信愿往生呢，这个有了信有了愿啊，念佛的当下啊，所以念阿弥陀佛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个愿，而不是念佛的时候老是在想，是错的。念佛就老实的念佛，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因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果，你不要管果，因为而不生者不其真觉是阿弥陀佛的事情。那么说这个自信心愿欲生我国乃至思念，这个是我们因为上的事情，因跟果它是同时的，所以因在果中，果在因中，所以你只要把因把握住了，果尽在其中。所以念佛的时候不要想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不停地念佛，又不停地妄想，所以念佛号的自身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就像坐在车上面，不要想坐啊到哪里去，只要你坐上车坐对了，那这个车子到不到南，到你到假设到北京，到不到北京有车子的事情了，如果你坐错车那就麻烦了，跑南京去了，如果你再坐对车那一定会到北京啊，彻底的放心，所以呢在车上面就安心吧啊，所以念佛它有一个安心，所以这种佛号啊，所以你在念的时候啊，念念相续，你可以此时彼时，在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啊，这个车子里面就是名号里面是具足无量功德，就比方我们坐车子，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服务员公安还有这个司机，还有很多的这些警察啊，在里面维护吃素，或者说还可以生吃的给我们，这里面都是阿弥陀佛一手承办，所以念这个阿弥陀佛是此因地啊，他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佛的功德啊，所以在此时间念佛就是对三昧呀啊，这个叫清净三昧、如幻三昧和这个慈悲三昧，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不清净就是烦恼，是吧？如果不如幻就分别啊，如果要是不无住那就是执着，所以除执着之外那就是无住心了，因为只有无住才不执着嘛。而如幻啊，如果你要是分别那就不会如幻，就有法界啊，你要是烦恼那就一定不会清净，所以世间要不就清净，要不就烦恼，要不就如幻，要不就是分别，要不就是执着，要不就是无住啊，有住就有执着，而无执着即无住，执着越轻啊，无住心就越强大，执着越重无住心就不现前啊，你分别心越重法界就现前，那你如幻三昧就离你越远，如果你执着分别心越轻，那你如幻三昧它就会现前啊，如果你烦恼越重，那就是说清净心就越离越远，是吧？ 如果你烦恼越轻，清净心越离越近，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本无事嘛，唯心自扰嘛。你心要不动的话啊，一切法自然就是自于。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佛法确实在我们生活之中去感悟。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要找到这个念念啊，一心三昧，念念于幻三昧，念念慈悲三昧，都要现前，要感受到这种三昧的这个体。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对三昧不感兴趣啊，只求往生死，他说慈不相应，彼可能也就不相应，比例来讲坐上火车就看不到服务员，看不到司机，你看不到警察，那你坐的肯定不是火车，是吧？你坐在一个大树上说是火车可以吗？啊，你坐在一个什么地方，你说这是火车，没有一身吃的，饿得要死，痛苦烦恼，怎么可能上了火车会有那么多痛苦烦恼呢？就证明你没坐上火车嘛，啊，坐上火车它一定是有法位呀，所以呢，到了彼世界跟此世界它是完全啊相应的。所以呢，如果真正你会到阿弥陀佛，那在此世界会得一心三昧、如幻三昧后，这个慈悲三昧，他一定会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一定会感受到平等的慈悲，一定会感受到清净的慈悲，你就会有清净心出来，平等心出来，无助心就出来。那说这种出来就是现前但来都能见佛，就是现前但来必定见佛，忆佛念佛，现前但来必定见佛，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啊，所以学佛的人呢要有这种啊观想啊，这种观想的因产生我们修行的这个因为这个因上的提示啊，发起我们修行的这个因，就知道怎么去修了，不然的话你糊里糊涂的修啊。所以你没有这个框架，没有这个名字，这个离散的显现，所以修行是乱修的。哎，你心中有一个这么一个框架，知道我们修行要跟那个相应，因为跟这个相应，跟那相应，你要紧紧记住，太阳晒在身上一定是有温度的，所以学法身上是有解脱的。如果你修行一点解脱都没有，那你跟法不相应，慈就是彼。如果你此之间一点都不相应，你没坐上火车，那你怎么到北京去了？那肯定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危险了，那就变成侥幸了啊！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此之间一点受用都没有，你没坐上火车怎么到北京？那肯定不能往生了，不能往生说自己能往生，这不是自欺欺人、自骗骗人吗？是吧？这样的就变成啊，这个伪信仰、虚伪的信仰，不真实。所以学法要感受到受用，法的受用。所以在我们修行过程之中，与法相违背的尽量的啊要避开，就是我们没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已经初学佛了，就知道哪个是违力的，哪个是顺承的。所以要顺承依法修行，就是与法修行，一定要顺承法修行，跟法相应。如果不与法相应修行，就像立风嘴火啊，防止烧了自己啊，对风撒尿破一身呢，就是说对风撒尿的话，身上全是水啊。所以我们不要呢把逆境当作是顺境，就麻烦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不自知。啊，固执成形，变成你的业力；固执成形，就变成你的业力，就变成愿力；愿力就变成将来的果报。愿有流转之业、大恶之业，还有这个佛之业，就是大佛就大愿之业，阿弥陀佛就大愿之业。尊生呢，他有这个善业跟恶业啊，还有无忌业，是吧？你像那个在水里游的那个叫什么东西，他说他的记忆力只有七秒钟啊，他说他叫无记忆做多了以后的话，他前面讲后头忘记了， 前头讲法后面就忘记了，就是在前头像前天一样，哎，我在讲哪里，前面在讲法，哎，后面在打架，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叫无记忆，就是边讲边忘记，这在讲法听着啊，后面就打架，哎，听法一点记忆力都没有啊，就是他没有把心用在上面，所以修行不用心就是挺麻烦的。所以过去啊，祖师们就讲了说啊，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或是人间无闲事，便是人间好时节。那说这个时候呢，就要了解这种话对世人来讲都是一种渴望，就有点奢望啊，就是说希望自己有这么一个境界，但是呢啊，世间是不可能的，冬天就是冬天，夏天就是夏天啊，毫无觉醒，就觉察不到。但是呢，对出家对修行人它是一种提示，对修行好的人它是一种境界啊。所以修行好的人就能感受到春夏秋冬终为裸啊，就是说虽然恶的善的好的坏的啊，说这个学乐和这个水生长，对他来说比如说花落时更护根呢，就是说这个花落下来的时候正好护根，它对他来说都是吉祥的啊，对我们来讲都是成住坏空，都是啊圣，对圣相呢特别欢喜，对衰相呢就特别悲伤，所以老是活在一种悲伤欢喜这上下这个车子，就心在车子之中。所以我们修行要观察哦，这句话是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应该这样修行啊。所以我们这个在生活中呢要有观照，能观照呢就是说我们从早晨到晚上都要观察，从我们身体上也可以观察，你就是说人大小便了，我观察很长的时间了，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晚上熬夜不睡觉，早晨起来撒尿一定是黄色的，然后这个一看就是烦恼相啊。如果我要是早早的去睡觉，然后一心念佛，哎，第二天早上撒尿的时候呢，那个水是纯净的，就像那个净水一样啊，非常的安静，就是说那个水摸出来人就很舒服，就是它没有浑浊，并且尿的都是清色的啊。还有呢，就是说打坐之前撒尿的时候，那个尿它有浊，比较浊，哎，我打坐以后啊再去撒尿，那个尿净啊，很清，哎，你发现这些事情都会一样了，哇，原来你坐心和这个清净的心呐、啊，连在这个身体上都会有很多的反应。你比那里啊，我犹豫，我心中有这个犹豫，像犹豫症一样，犹豫症，哎，是大便了好臭，啊，哎，我念经呐、啊、或者念佛啊，跑去大便很清香。哎，原来这大便的臭跟香跟心情也有关系。如果你内心很污垢的状态，你大便都是臭的。所以就是说，你心里面跟佛相应了，大便都是有清香味道。原来这个大便呢，跟小就从细细的观察，发现你的烦恼啊、清净啊，哦，原来怎么样的保持清净心，是什么样的身体是什么反应，身上排泄的这个体都是什么反应，都可以观察到。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呢，你可以观察到早晨起来是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中午又是什么样子的，晚上又是什么样子的，烦躁不安的，就是你看夏天，哎，好月的时候，你说早晨起来，我们在大天早的时候很凉快很舒服，哎，中午呢很月的时候心很烦躁，哎，晚上呢，傍晚呢，心里又很舒服。那为什么这个月更凉快或者冷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呢？哎，我们坐着呢就是思维一下，关照一下，哎，就发现了自己呀、在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哎，那鸟就叫啊，叫着，哎，刚刚听到那个知了啊叫了，很烦。然后你静下来，坐坐的在思考，静下来以后，让那个知了到心里面去，把心打开，把自己忘掉。 然后那个治疗到心里面去，诶，那心里面就出现一个树，树里面一个治疗哇的在叫，诶，这个治疗一点都不影响自己的心，诶，很清净啊，哦，原来这个治疗它烦和清净都会啊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变化，就是说你静下来观照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就像念佛一样，诶，刚刚念佛很烦，然后你念到身口意三昧现前的时候，发现这个符号在三昧之中显现出来的啊，符号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啊，整个世界都在念佛啊，这个符号非常的清净，你就会感受到啊，走师门说的这句话，也就是说这个那走师讲了，说山河大地皆是法身，鸟语花香皆是般若，就是说他看到山河大地就是清净的法身啊，因为他把自己忘记了，整个世界就变成他的身体了，就变成他的心了。哦，原来就是说你没有忘掉跟世界对立的，他就用摩擦，用摩擦就有烦恼，把自己坐在那段静静的忘掉了，哎，这个山河大地就变成清净之相啊，没有污垢，没有烦恼啊，非常安宁的人，发现这个世界的清净，虚空的清净，大地的清净，山河的清净展现在你的面前啊。如果你对你心中有无啊，心中有无执着，然后他就用摩擦跟虚空摩擦，见虚空就是烦恼，跟大地摩擦就见大地就烦恼啊，见树摩擦跟见了树就会烦恼啊，这个树叶死掉，那个树也喝了，然后呢你心中有执着，然后这个执着跟外面的物在摩擦，会去产生烦恼。你要紧紧记住，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心中有执着，因为心中的执着跟外面的世界产生摩擦对立，这个摩擦就产生火，而这个火就是烦恼。如果你把你忘掉了，执着放下来了，你心中万物的话它是清净的，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实在是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你就会感受到万事万物都是在说妙法。哎，鸟语花香，春夏秋冬，你看那个啊，叶黄叶青啊，这个花开花落，哎，都是在妙语，都说无常啦、啊、缘起呀、啊，都讲一笑因缘啦、啊，讲苦集灭道啊，讲这个四谛法，哎，啊，这个世界都是在四谛法里面，所以这样的去会的话，你就可以会到这个佛法。那说，那必须要进入三昧之中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佛法，如果你不进入三昧，那就是啊，因为我们大脑我们不用心，因为不进入三昧的话忘不了身，忘不了身就见不到心，你的心不能起作用，你的心真心不能起作用，因为真心变一切处，这样你有身体就有妄识，有妄识就有独立的我存在，叫得头意识，这个得头意识就有执着，一执着就与万物对立，与万物一对立就有摩擦，有摩擦就有地火风水，有地火风水就喜爱悲乐啊，这个见闻觉知就会去向于啊这个啊无明分别跟执着的这个啊相应，就麻烦。所以呢，为什么要一心念佛？其实我们要修会啊，训练这个念佛三昧，这个很重要，只有在三昧里面才能够进入佛法，没有不修三昧的人根本没办法，因为没有三昧就忘不了身体，忘不了身体，这个身体忘不了它就必然对立，因为身体是意识的执着，就实，叫无晕嘛，无晕实嘛，只要有这个实在就有执着，它就会摩擦嘛，所以这个摩擦你怎么修行都办不了到。所以哪种修行呢，跟愚钝修行的出别的，因为愚钝修行呢他不晓得固身，就是说身体凝固不了，因为他那个身呢、啊、愚钝身跟男钝身，男钝身是大丈夫身，顶天立地，愚钝身呢啊，讲的不好听是叫欲望之身，他是天生就是欲，他说这个欲呢随风流转，就是说那个欲什么呢，就像那个风一样，就像那个云彩一样，风吹过来吹过去，吹过来吹过去晃动，所以它很难很难修行。所以愚钝呢，我看了很多啊、这个经典呢，愚钝呢就是上上花啦啊，赞叹一下拜佛，从来没有说一个愚钝禅定之中，没有，所以 你发现这个经典嘛，很多的，假如什么天雨啊，或者是某一个雨呢，都是上上花，天上上上花，供养这个出家修行人。出家修行人，他就修供养啦，修赞叹啦，打扫卫生上。你看，哎，像大丈夫男众坐在雨雨不顿，哎，几乎很少介绍雨众的禅定体，你看到没有？都是介绍雨众供养啦、上花啦，做一些这个做鞋子啊。扫地呀、打扫卫生、供养种种种种，所以雨润叫遇上也挺麻烦的，知道吗？所以男众修行真是法器呀、啊，所以我们这里的男众呢，特别要爱护自己的金刚自身呢，因为这个是法器啊。就是说，对雨众实在是我希望雨众呢有成就者，但是呢，一般我到外面去看，很多雨众就喜欢打扫卫生。干活做供养，然后嘴溜溜捏捏的走路了，一溜一溜的。你看那个，我看到好多人来跟我画的时候，走路都一溜一溜的。就是他那个讲话声音那么飘，是吧？都是耗耀自己，就是想表现自己，都是这种状态，很难修行，真的好难修行。他不能够像大丈夫一样在禅定之中。所以就是跟，因为这是跟出家人讲嘛，因为出家人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说不一定说这个所谓语众跟男众在经典上说，说什么叫语众了解般若空性，常常见人三昧，那叫男众。语众呢，常常溜溜捏捏的，然后呢喜欢虚幻不真实的东西，那个叫语性语性有内于性外于性，然后外面是于性，人内里有大丈夫体，它也叫男众啊。然后内里面呢，心里面要有个是于性，但是外面是男众，里面溜溜捏捏的啊，它也属于是于润。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于润叫于润，它说不定是男众；你不要以为男众是男众，说不定它是于人啊。于人非常执着于虚幻不真实，你确定啊？我们一个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南下于心，是吧？所以这个于心他不就是道嘛，不就是道都是于相啊。所以我们这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这鸟语花香皆是般若这个山河大地皆是法身，这个古人他能够有这种思维，就是在生活当下要训练自己，要训练自己的禅定功夫，要在道上用功，要在道上用功。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里面有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就是说，在梁就是梁啊，梁就梁武帝梁武帝有一法师叫道超，道德的道，超人的超，叫道超。那这个人在这个灵基寺灵济寺应该都是在这个浙江那一带这讲的几个法师都是在那边，在灵济寺跟明还是跟那个第一个讲的那个法师一起在学习佛法然后自从跟他出家学习以后呢学法，过去法师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跟一个法师在学习。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师父他说哎，你在哪个地方跟谁学法傻乎乎的不知道，我就是住在一个寺庙里，我没想到跟哪个法师在学法你要在无量寿时候我跟茶壶法师在学法，你要问问这里面有几个他会跟人家这样说，他不一定，他说我这是在无量寿时念佛你看这里面他的法师介绍的法师在跟某一个人在学法，因为我在外面参学的时候你要知道了，我不是来住庙的，我是来学法的，你跟哪个学啊？我跟某某法师，那多年时我跟大安法师学法。你要到人居山，我跟全我们法师在学法。你要到人人寺，我说我跟这个某某法师在一起说法。就是说，你要到某一个地方，在你没有悟道之前，你要有一个跟人学法的概念，因为过去的法师到外面参学都是有学法的对象。学习生死未了，法上未定，还不知道戒还没坚固， 那你怎么办？应该要亲近善知识，要跟善知识学法。学法学几方面呢？啊，比例来讲啊，戒律啊，威仪啊，或者说法器啊，或者行住坐卧的揭摩啊，或者是这个学经啊，啊，这种种类都叫学法啊。学法不一定要学经叫学法，学威仪叫学法啊。所以在某一个地方亲近某一个大德啊。他说这个明法师在学法的时候啊，自己呢独处一房，他就喜欢一个人啊，独立住一个房子啊，一个房子。他说这个房子呢，拼接拼啊，拼掉的意思，拼接聚接的意思，拼接啊，宾语就是说这个宾客，就是外面很多的朋友来，一概不接待啊，这只是有点道气啊。就是说所有的名贵呀，就是说你再有名气，你再很贵气，你再富有，他说禁止接待啊，这个就是发出一种道气啊。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去敬佩啊。就是说他不跟人家接触，一般人喜欢攀缘，喜欢跟人攀高解贵，是吧？语他不像道语，不像我们呢哎，求什么伴语啊？出家人在无量寿经的家不求伴语啊，只是说这个我们学法的人，你像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坐在中间，没有两尊佛坐在一起，你看到没有？达到无伴语的时候，其实就是佛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不需要，因为上佛大帝就是我的伴语，我还有什么伴语呢？是吧？昆山无语独往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也得不到你心里面去，你也得不到我心里面去，那这是我心中的一个世界而已。你老是要求伴侣，那你就是自找烦恼，知道吧？因为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是有伴侣的，他为了利益众生，像观音世智，他们可以心心相印，每个人的愿力可以相通，我可以到你心中，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知道我。到极乐世界他都可以这样，在此世界我们凡夫是没有伴侣的。他说夫妻同领呢，一旦有祸来各自飞也，就是说夫妻两个在一个林子里面，但是大难来头的时候各飞，是吧？他说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各走阳关之道，该下地狱的照样下地狱，该升天堂照样升天堂，该解脱的解脱，我们根本就不在一条藤路上面，我也见不到你，你也见不到我啊，所以大家没法见到的。再大的到了八地菩萨才可以啊，在我们因地怎么能做到呢？八地菩萨一念便十方呢，跟所有的菩萨可以相通啊，是因为我们凡夫呢。所以这位法师呢，他这个时候一学法就悟到了这一点，在世间啊不求伴侣。如果你在生活中不求伴侣啊，就很了不起。有人说这个清水啊，清水无鱼，就是无伴的意思。人太在世间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太清高了，就像水太清了，就不会有伴了。但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就要这样的啊。你像我就无鱼，就是你看我有朋友吗？就是但是我的朋友来了，可能有几个朋友来了，但是很淡很淡，我们呢君子淡淡于水，小人就是冷冷于雪，知道吗？小人跟小一个人在见面的时候呢，冷起来像雪一样凝固在一起，知道吗？这不是啊，就是说君子跟君子见面了很淡淡的笑一笑讲讲话，走了以后十年不见面没有任何牵挂，见了面以后呢大家又是好朋友，还没有一点任何期限啊。所以社会上呢，比如说三年不见于仇人呢，就是说这个亲戚兄弟两个人呢，就是我俩是兄弟，我要一个在东北一个西，如果三年不见，你不见我，我不见你，这中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后来你认为瞧不起我，我认为你，我瞧不起你，互相猜疑，到最后面呢就变成仇人啊。就是说你进来我才不去看你呢，你回来我才不去看你呢，我回来他说我不再去看你了，他们俩就像仇人一样，就是这个就是小人，小人，小人，冷冷于雪，就像血水凝固在一起。所以我们呢， 要学会了这个啊君子之交，来就来了，去了就去了，没有任何啊这个就像那血一样连在一起的那么个错误了。你说有一个啊一个出家，这摆放的一个出家跑过来到无量寿寺来，结果呢我们的师兄弟嘛，一个呢就是师兄弟嘛，但师兄弟见了面以后就是淡淡的嘛，就是修道人都是淡淡的嘛，哦你来了，就点点头上。后来他跑到我边了，他师父我不住了，我觉得你这里面师兄弟啊就是见到像不认识一样，意思是说我们对他这个师兄弟对他没有对他特别的照顾和特别的要好，他感觉到在外面跑得辛苦，然后回家了像要到家里一样的感觉，结果跑回家了一看好淡，没有那一种世间的一种浓厚的情，所以呢他感觉到回来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嘛，得到了以后到哪个地方不是兄弟呢，是吧？因为没得到的话啊，他就找不到真正的，他找到一些虚假的东西。所以我们修佛啊，要修慧呢淡淡啊，要淡淡，一定要淡啊，不要这个啊兄弟过来啦，这个然后吃酒啊，然后出去请客啊，你好不容易来了我们一定要请你吃饭呐、啊，搞得好冷厚，到过了几天两个又变成仇人了，就这样，你对我有意见我对你有意见，就这样的。就是说过出家恨爱交加，恨后面就是爱，爱后面就是恨，就是说见到父母又要吵架，离开了父母又会想念，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爱恨交加。就是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就是的感觉，就是跟父亲在一起，我父亲做了一点面，这个吃饭米没有吃完，突然就气成黑心，这米怎么不吃完呢？我们训练这个船长也把碗里米也吃完了，就是不吃完了就成，哎，我父亲走了，我心里又痛苦的要命，又很难过，怎么又对我父亲这么讲话这么凶啊，这么狠呢、啊？但是来了以后我们又不珍惜，就是叫恨爱交加。这个恨爱是同时的，告诉你有恨必有爱，有爱必有恨，所以在这个世间爱的越深恨的越厉害，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跟人情越重，后面的灾难就越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过去我就讲了，结婚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女孩子跟他跟着后面一个丑很丑的女孩子跟着，哎，他我要漂亮的不要这个丑的，你回去吧。他姐姐说你要我这个漂亮的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丑的，哎，这个丑你不要那我也要走。所以这个世间你要接受好的东西，你必须要接受坏的东西，世间人他就是这样的，只想接受好的不想接受坏的，所以天天在烦恼之中。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是超越的，超越这种世间的世俗的这种情爱呀、啊，就是执着，就是浓厚的这种情，淡薄的这种道心，所以淡淡的。所以一个人举一个妙例，就是说乐于寂寞，就喜欢寂寞，守于寂寞啊，甘心孤独，就是要喜欢寂寞，甘于孤独，就是说在这孤独里面，越孤独越好啊。但是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反复嘛，可能会有心理的波动。啊，心理波动，然后我不断地要调自己，要调训自己，哎，这个问题有问题了，赶快调。学佛一辈子都在调，只要你没成佛之前都在调，调解自己。因为不调，因为修行嘛，就是这样的修嘛，啊。所以这个，因为他没有宾客了嘛，他心中无所牵挂嘛，就反正我身边有没有宾客，有没有伴侣，有没有人来看我，衣服穿得好看不好看，他也就无所谓。所以他那个房间里面呢，啊，就是很糟糕了，就是说他那个桌子上面好多的那个灰尘，他也不擦，知道？满屋子都是灰尘，啊，这样就遮住啊，这个到处都是。啊，我们修行跟着，我们房间里全是遮住网啊，然后那个桌上都是灰尘的，他也不擦。所以我过去我常常讲，说人家到我房间去，我房间很脏。现在那个我们烟馆常常跑去打扫扫卫生。然后把这些解得干干净净的，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捡过的，衣服一脱就丢在那地方。人家到我房间里去，到我房间说我房间很乱，我说他们这很安静的，我进去我怕打扰他安静啊， 就衣服你看安静的在那个地方，椅子安静的在那个地方，那鞋安静的在那个地方，他说在睡觉。那我跑进去，我要垫着脚进去，为什么呢？我怕把他搞醒了，他说睡觉，对吧？所以我过去常常就体会到这一问题，所以我感觉很，因为一般出家男众啊都有这种，然后这个对师兄来说不好的这种习气，就是不爱打扫卫生，不爱打扫卫生，什么东西放在脱了衣服鞋子都很乱扔，然后床又不打理，所以一返家都是脏脏的，都脏脏的。但是我会调节自己，是吧？所以我们一段时间的返家呢，积了好多的东西，然后我从这个我真的是垫着就进去了。然后垫脚进去，一般人看到这么多烦呢，但是我一点都不烦，可能有时候会烦一下，然后我一关照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会调节自己。那么说这个息啊，息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蛐蛐啊啊，在那个墙壁里面啾啾啾啾啾啾不停地响，就那个就是现在我们都听得到外面的蛐蛐知了在叫。它呢是一种蛐蛐，就像那个斗鸡，叫斗蛐蛐啊，那个人。他说他都会在，因为墙壁破掉了，可能一个洞，那里面都有那个蛐蛐在里面，啊，他在那里面让它叫，声音好大啊叫。而有一个，啊，这个蛐叫，那尊有一位呢叫尊旭兰，应该是一个当官的，叫张帅啊。有一天呢去拜访他，跑去拜访他，他一看到这房间呢，就是趁头看一看这个房间里怎么这么脏呢，然后这个看到他说，哎呀，这个蠢子在这生意这么大，难道不朝里休息吗？啊，不朝这里休息吗？所以我过去感受到这个确实很吵啊，因为我在中南山去的时候就被他们赶下来的，那困了我没有休息嘛，我现在要去的话我就不怕吵了，因为就是过去没有修行啊，还是把我们啊，我在终南山住了三个月，从早上两点钟，一直叫到晚上12点钟，那就1点钟2点钟，就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成天吵，很吵。他说这个人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修行呢、打坐啊、看佛经呢，就会他这个法就会相应比较快。如果你要是在里面。因为我带了几本小说上去了，我老是那个武侠小说，我老是没事看武侠小说，知道吗？啊，刀光剑影的，就是那个小说，我没事坐在那看小说，是因为那个心跟道不相应，是吧？外面残鸟在叫的时候，我觉得很烦，所以我现在就观察到了，就是说我自己呀、在打坐啊，因为我在整理这个。我讲话的稿子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这样我打坐或者看佛书以后啊，我就想整理文章，就想整理我讲的东西，这样我看这个手机或者是那个叫什么东西抖音或者看新闻，看完了以后啊，就不想写文章了，也不想写东西了，就想睡觉，发现只要你自己看社会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能让你这个写文章的这个念头就没有了，就想睡觉懒惰或者是这个懈怠，哎，这要是打坐看佛经，哎，他的道心就自然就出来了，哎，就像整理文章，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态的正念跟邪念它是很清晰的啊，所以没事打打坐啊看看佛经啊，它的正念它就会往起爬，如果你要看新闻看抖音看那些啊，这个因为看新闻不可能全部是新闻啦，有时候看唱歌啊，还有里面很多这些游戏啊，或者是电影啊，这些电影会影响到你。但你一看的时候，能让休息的心、整理文章的心都没有了，马上就懒惰啊。所以世俗的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啊，对法的关照，确实是这样的，我非常的清晰。所以大家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啊，人是以常常看这个世俗的东西，一定会影响到你的修道。所以这位大德呢，他这个回答说，因为这位张帅嘛，他去拜访他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说，这个蠢子你这么闹， 说这个你这个灰尘呢、啊、多及高于膝盖了，这是应该是比喻的说法。他说这个灰尘跟一个房间里不可能膝盖也这么深呢、啊。啊，他就一个，就说你这个灰尘已经给膝盖，就是说可能你在你走的时候呢灰尘会蹦起来，蹦到膝盖这么高，应该可能。啊，你想那个房间，然后你进去那个风一带，那个灰尘就起来，然后超过膝盖，有这个可能的啊。他说这个膝盖，所以这个这些法师啊，这些法师呢就超法师就回答说，有的法师，难道你对这种环境不介意吗？所以超法师说，他我每天听到这个纯粹的声音呢、啊、就像箫管奏乐之演奏之音乐，这个就是禅定中才能感受到，只有禅定三昧之中才感受到所有人吵的声音就变成妙音。如果你要坐禅坐到三禅的时候，那说外面所有的声音都变成妙音。所以那个外道啊，就是基督教嘛，天主教，就是天主教有一个打坐听天人听上帝传来的声音，他说他听的时候就听到上帝传来的声音，其实不是天上传来的声音，就是随便敲一下就可以了。你坐禅坐到一定的时候，你随便在外面搭垒也好，敲这个什么东西也好，那个声音传到他的三禅里面去以后啊，就变成妙音，非常好听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很好听啊。禅定里的声音是非常妙的，触的声音香的声音在三禅果位里面都没有了。你骂我打我讲我好话，到了坐了三禅定的时候，好我坏我的声音都不存在，触香的声音都不存在，都变成了心的声音，变成禅定的声音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妙音。所以你打坐你可以听到六月天的妙有之声的，就妙有天，六月天就音乐，那这个音乐非常微妙。你打禅你坐禅进入到三禅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妙音，外面所有声音呢、啊、没办法用琴弹出来，因为心的声音非常的微妙。所以呢这位法师我认为他非常了不起，他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啊、就像这个箫管演奏是妙语啊，灰尘随风而来，他说灰尘它是随风而已啊，在这个地方落下来很安静的啊。他说我一直呢吹进来，他自己迷失进来，那我呢也没有空来打扰他，他是云心半道嘛，他在禅定之中三昧之中啊，在法上，所以呢他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些事情。他说我常常想，就是说这个啊，虚远老和尚不剃头发，为什么不剃头发？因为他没时间剃头发。为什么不洗澡？他没有时间洗澡，他洗澡的时间都没有嘛。他这一个人在法上安住，没有时间来去顾虑这些事情啊。你看那是术法家哇、啊，那些作家哇、啊，或者说一个教授啊，或者是什么人呢、啊？你发现他都是不修边幅的人，衣服穿的破破烂，那扣子啊都扣错了，是吧？你看那个爱因斯坦，那虎不拉撒的，脏的要命，是吧？就是说这些教授，他是把心运在他的技巧上，或者是他的学问上，他没有时间照顾这个肉体。你发现我们吗？修道的人一天晚上照顾这个肉体，那不是有问题吗？是吧？所以呢，不要在这个身体上，妈头剃得再光，没有修道有什么意义呢？妈衣服买得再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身上没有道啊，没有道，你跟一个俗人还不比。人家打工干活做事都还在乎自己啊、在技术上面下功夫。就是说真正的实际老百姓的话，你跑到田，你跑乡下老百姓问老百姓，哎呀师傅，哎呀这个老百姓啊，你的衣服怎么这么脏了、啊、他说有问题吗？是吧？我要尊你要干活，你有没有事？没有事情我要走了。他没时间考虑到自己的衣服干不干净的问题，他接下来我就要尊专家，我要采样，我要尊道子，就是说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衣服好吧，来走路文雅不文雅啦，相貌好不好，胡子剃了没有啊，他没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冷城的人都不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好了以后，大家物质好了，有吃有穿的了，大家慢慢的就在乎这个身体上的，就是说文明嘛，叫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导致于精神文明，如果你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增加欲望的，知道吗？如果物质文明是导致于精神文明，宾果做那么好看干嘛？哎，我们在里面很舒服，但是宾果做那么好以后，然后男男欲的啊这些东西增加人的欲望，让人文明好干嘛？文明好是让人精神好，是吧？到结果呢，这个文明好导致于我们精神呢，反而更加增强我们的欲望，那不是有问题吗？所以嘛，衣服，所以有一个法师嘛，跟我到珠海，他说，哎，因为这个女孩子都会搞了是痣啊什么东西啊，哎，他说你能把痣搞的？他把摸着脸上有痣，他说能不能把我这个痣搞的？我把他敲了一下，我说把痣搞的干嘛？就是说把痣搞得漂亮一点嘛，把痣不搞得漂亮干嘛？你准备还俗吗？你最后回家去吗？你们这是运心要运在道上，不要运在肉体上。所以在外面去很在乎自己肉体，所以修行人太在乎身体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肉体上面下功夫。所以这个啊，听说啊，大德就是说他对他很恭敬，哎呀，他说今天你到这个地方来了，哎呀，是你是个贵宾，我实在是失礼了，我对你，我今天这个房子都没有把你打扫卫生干净，今天我都不知道你要过来，没有把这个地方打扫一下，实在对你还对别人是那么恭敬，是你。就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不要在乎那些表面的，就是说过去有一个出家人修行嘛，那有一个人呢，他在路边天天搞一个碗放在路边，人家打给他饭吃，他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吃早饭，吃午饭的吃午饭，没人给他饭他就不吃。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搞个地方了。有一天人家打饭给他吃的时候，他坐了马车嘛，那马车过去的时候就灰尘就起来，那个饭呢就变成很多的灰在上面，很多灰在上面。他到吃饭的时候用功，到吃饭都是饿了吃饭，到时候他就拿着吃，他不管里面有没有灰他都把它吃下去，他没考虑，他没想这个东西，他就吃下去。所以说我们现在想会不会生病呢？因为你一想他就会生病，如果你不想他就不生病，知道吗？所以呢，一个人不想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佛陀他会吃豆药变成良药呢？因为他不想啊，他不想，他正念非常强，豆药也变成良药，是吧？佛陀吃豆药他是吃不死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修道的人在道上用功，毒也是毒不死你的。所以我们寺庙里面做菜呀、啊，做这个的不好吃好吃无关紧要，是看你有没有道。如果你有道，再不好吃也有味道，是吧？所以呢，就是有一个骑马的人过来，一看这个老修行非常厉害，他就丢了300文钱呢，就随手在马上就丢在那，他是一个贴穿着就丢在那个地方。他在外面去当官嘛，走马上任，然后回来以后呢，回到家乡看望家乡的时候啊，他那个钱还在那个地方，3年以后钱还在那个地方。他那个钱都已经生锈，都已经烂掉了，真的都已经烂掉了，他钱都不动。像这样的修道的人，我们不讲，可能我们做不到他这种境界，但是呢，我希望这个出家，像这种出家人值得我们去学习。南无阿弥陀佛。